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浙东文辞，在元朝，蒙古人和色目人处于统治地位，差不多所有中央和各行省的重要官职都由蒙古人或者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通常只能够担任副议职位，并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们在日常政务方面，尤其是州县地方行政方面，仍然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在元朝，汉人、南人要晋身仕途，不同时代情况有所不同。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大部分汉人、南人官吏是金、宋两朝旧人，降附元朝之后仍然留用。亦有一部分士大夫、儒生由驻守各地的诸王、将领推荐，例如张德辉、姚枢、许衡、郝京等人都因此出仕元朝。元朝中期，汉人、南人可以由州县吏员开始逐步升迁，或者受蒙古色目官员聘用为幕僚，取得出仕的机会。元仁宗王庆以后开科取士，于是科举考试成为汉人、南人出仕的另一条途径。因此，元朝的政治虽然有种种不公平，但是仍然吸引不少读书人为晋身仕途而努力。元朝承接宋朝之后，文化水平和学术风气并未因为受到异族统治而下降。在大都，中下层汉人、南人官员的文化学术活动仍然十分活跃，他们经常以文会友，以诗词唱和。在民间，尤其是江南地方，文学亦都很发达，所以元朝士大夫所流传下来的文集今日仍然有几十种之多。元朝早期的著名文士有耶律楚材、姚枢、许衡、赵孟俯等人，中期的著名学者有余习、姚遂、苏天爵等人，晚期的学者有杨维征、吴澄等人。一部分蒙古色目人亦都受到汉人、南人士大夫的感染，爱好汉文化。元朝士大夫在文学和学术方面仍然保持相当水平。江南地区，即是今日苏州、杭州一带，是南宋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宋亡之后，江南的政治地位虽然下降，但是仍然是全中国的经济重心，农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是元朝的主要财富来源。江南地区的士大夫文化活动亦都比较活跃。在江南地区之中，浙东的文风特别兴盛，人才辈出，而且浙东的人才对元朝末年和日后明朝初年的政治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所谓浙东，是南宋两浙东路的简称，即是今日浙江省钱塘江以南各地，包括肇兴、宁波、金华、衢州、台州、温州、楚州等府州。在南宋时期，浙东地区学术已经相当发达，出现了以吕祖谦、叶释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和朱熹学派、陆九渊学派鼎足并立。浙东学派小谈心性，重视实务，对理财、法律、制度各方面比较着重。元兵攻入杭州之后，文天祥曾经在浙东各地号召军民抵抗，因此浙东地区的士大夫多数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士大夫之中亦都有不少人对元朝政治腐败感到不满和失望，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为改善政治而尽力。 元顺帝至正初年，右丞相脱脱的谋士吴直方是金华浦江县人，金华元朝称为睦州路。吴直方的仔吴来是著名的儒生，任教于睦州麟溪书院。当时睦州的著名学者还有柳冠，柳冠是儒林四杰其中之一，同儒闸、王进、揭奚师齐名。大概在元顺帝至元初年，麟溪书院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个年轻秀才叫做宋濂。
晚生宋濂参见两位老师。
啊，你就是潜溪的宋景濂。
宋景濂，
幸会幸会。
是，晚生就是宋景濂，请两位老师赐教。
景濂兄，老夫是柳冠，这位就是浦江吴来。
柳先生、吴先生，素养素养。
景濂兄，张继祖先生推荐你来麟溪书院切磋学问，听张先生讲，景濂兄你擅长诗词文章，九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吟咏，而且景濂兄你所写的文章亦都灿然可观啦。
失礼失礼。
老夫曾经拜读过景濂兄你的文章，景濂兄你谈及少年就学的情况，当如之从师也，上符合毅离，恒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竹斧就裂而不知，枝射四肢僵劲不能动，
同舍生皆披以寿，大彩英宝色之毛，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臂绒绸，叶然若神人，如则稳抱蔽衣处其间，略无无厌意，以终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景濂兄艰苦求学，的确令老夫敬佩，而且文才出众，实在为睦州文坛生息不少。
哎呀，
柳先生过誉了。晚生认为文章只不过是技巧，晚生来麟溪求学就是希望学习经世致用之道。
经世致用之道？
是啊，晚生认为文章的功用在乎生明圣言之道，为天下立教，化民成俗，否则徒具文辞，无补于世道人心。
啊，景濂兄志向远大，他日必成大器。
没错。
景濂兄，你来了麟溪已经几年了，这几年来学问大有进益，老夫感到十分欣慰。
这几年来多谢柳先生和各位夫子悉心教诲。
这几十年来朝政败坏，国计民生每下愈况，正需要景濂你这样的人才，为澄清天下而努力。
但是当今的权贵 只知道争权夺利，又怎会明白圣贤治国的道理？
所谓否极泰来，终有一日，朝廷是需要重新制定礼乐刑政的。我老了，未必能够见到这样的日子。只要你自强不息，他日一定大有作为的。
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日子。各位父老，柳先生和吴先生都已经先后辞世了。我宋濂承蒙各位推荐，留在伦溪任教，我一定竭尽所能，不敢辜负各位期望的。
宋先生能够留在伦溪任教，实在是蒙州子弟的福气。
多谢宋先生，多谢宋先生。
宋先生，听闻近来翰林学士魏素多次派人邀请先生北上大都做官，被先生你拒绝，有冇件咁嘅事呢？
有冇咁嘅事呢？有冇咁嘅事啊？
系近年脱脱丞相，奉旨掌管国史院，佢礼聘天下名士，编修史书，的确曾经委托魏大人邀请在下北上的。但是大都的官场纷乱不堪，如果我置身其间，就等于划地为牢，自陷于困境的。所以我无心事患，我希望能够在武州作育英才，已经心满意足。
没错了，宋先生不求名利，实在令人钦佩。
好事，好事。
哦，景廉，你睇咩睇得咁入神啊？
啊，夫人，呢首诗写得真系好。
哦，有一首好诗。
系啊，你听下。
嗯。
结发侍远游，逍遥观四方。天地一河阔，山川渺茫茫。众鸟各自飞，乔木空苍凉，登高见万里，怀古使心伤。矗立望浮云，安得临风长。
写呢首诗嘅人似乎胸怀大志，但系天地之大，竟然冇法子振翅翱翔。
系当今天下读书人空负才华，困守书斋而不能为世所用。唉，
这首诗究竟是什么人写的呢？
这首诗是一位朋友由杭州抄回来的，听闻是出自郁离子的手笔。
哦，郁离子。是什么人来的？
郁离子姓刘名基，别字伯温，是衢州青田县人， 自信四年，他曾经高中进士，但是由于权臣当道，眼见在朝中难有作为，所以就隐居乡间。
看来这个旭离子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吧。
元顺帝至元至正年间，宋濂在睦州麟溪书院任教。他眼见元朝政治腐败，婉拒了翰林学士魏素的邀请，绝意于仕途，专心从事教学和著述。当时浙东的楚州青田县人刘基亦都因为元朝歧视儒生而隐居乡里。刘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即是公元1311年，小过宋濂一岁。刘基23岁的时候，亦即是元文宗至顺四年，考中进士。但是由于丞相白颜压抑汉人，所以仕途断绝。但是他亦都因此目睹元朝政治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对蒙古色目统治阶层不学无术，专权纳贿，汉人官吏不顾廉耻、欺凌贫弱等等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元顺帝至元二年，刘基分派到一个卑微的官职，出任江西行省遂州路高安县县丞。
各位不必多礼啦，
系元成老爷啊！呢啲系我哋本院所有衙役献俾老爷你嘅见面礼嚟嘅，请老爷笑纳啦。
哦，见面礼
系啊，呢啲系州县衙门嘅规矩。老爷你收过见面礼之后，就等于同我哋系一家人，以后有事就好商量啦。
系啊。
咦，乜有一沓宝钞，仲有咁多元宝嘅？
不成敬意，
太礼重啦，本官唔可以收嘅。
如果老爷你唔收嘅，我哋点可以向本院嘅乡绅交代啊？
本院嘅乡绅
系啊。呢啲礼物系各位乡绅托我哋向老爷你请安噶，希望老爷你日后多多包涵啊嘛。
哦，乡绅要贿赂我啊？
佢哋嘅家眷仲希望同尊夫人结为金兰姊妹添。咁日后有事啦，就容易照应啦嘛。
仲要结而金兰添？
咁样做是方便老爷你的前程啫。
卑职刘基参见总管大人。
刘元成
在。
听闻你经常去乡间巡视，是咪？
启禀大人，卑职希望知道民间疾苦， 尽量亲自听取百姓嘅陈情嘅。
哦，唔怪得人人都叫你做刘青天啦、啊。不过你咁做实在系白费功夫。
哦，卑职唔明白，请总管大人指示。
你应该多啲结交下本院嘅富豪，得到佢哋嘅关照，咁先至可以官运亨通啊嘛！听啲百姓诉苦，对你嘅前程有乜好处？
但系
无需多讲，刘渊成，
在
本官俾你一个机会立功，
请大人分事。
新昌州最近发生咗宗命案，案中疑点重重，知州冇法子解决。本官而家派你去审问明白，尽快结案。你愿唔愿意？
卑职岂敢推迟呢？
完成，你闯咗祸啦！
卑职闯咗祸，
唉，新昌州件命案，我系希望你尽快结案嘅。点知你将件案扩大，欺连当地富豪。唉，而家新昌州嘅绅士联名向行省控诉，指责你借故生事，草菅人命啊！
大人，卑职查得当地富豪此世凌人。唔单止逼死穷人，而且嫁祸无辜，证据确凿，所以依法将佢哋治罪啫。
哎呀，刘青天，唉，周县富豪唔可以得罪噶嘛？唉，
富豪唔可以得罪嘅咩？
佢哋都同朝中嘅蒙古贵人有交往。你得罪佢哋，等于同蒙古贵人过唔去，就算行省长官都保你唔住噶。
我刘基为民请命，竟然做错咗咩？
行省已经有指示，将你调去做都不利，以免你再生事端。
哦，调我去做都不利，即系要我抄写公文啊？周元的刀不利，多数都是武文弄法，颠倒是非的无耻之徒。我刘基读圣贤之书，怎可以做这些这样的事呢？总管大人，卑职请求辞官归里，请大人允许。
刘基不满元朝官场腐败黑暗，愤而辞官，回到家乡青田县一带读书讲学。他曾经写过一篇题名为《卖金者言》的文章，借一个卖金老人的口影射元朝的政治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元朝的气数已经到了尽头，天下即将爆发一场大乱。刘基替自己改了一个别号，叫玉离子。玉是指盛世文明，离是指光明，意思是天下后世如果采纳他的意见，必定可以达到文明的治世。刘基亦都撰写了一本书叫玉离子，内容是以寓言故事形式谈论他对政治、社会、国计、民生各方面的看法。在元朝，好像宋濂、刘基这样的读书人为数不少，散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在元朝蒙古贵族压抑之下，郁郁不得志。元朝的政治日渐腐败，这些人预料天下将有变乱，正在等待一展生平抱负的时机。
中华五千年之浙东文事，是由郑启明、温泉、叶世雄、曾永强、林有荣、董丽成、钟杰良、朱曼子、陈炳球和蔡雅阁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